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孟云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呀，
孟云姐，
哇、wow, ，看到你的笑容好灿烂呀，开心开心，
心情很好。
为什么这么好呢？
最近被爱滋润的非常好。
哇，是跟小伙伴一起出去玩了吗？
对，然后放假了，然后就跟同学一起出去吃吃喝喝，放松一下。好轻松啊。
哇，是哈。
嗯。
那都去吃了什么好吃的呢？
去吃了 buffet， 就是自助餐，吃到饱那一种。我们在加拿大这边一般出去都是 AA 嘛，就虽然是华人，但是来了这边也融入这边的文化，就是出去吃饭我们都是各付各的。
嗯。
然后那天吃饭，因为有个朋友他是有很多的现金，那他就先付，我们就说把钱再转给他，很平常的一件事情。结果最后问他要邮箱，我们要转给他钱的时候，他就不给邮箱，然后说要请我们吃。我当然说不要吧，我觉得有点太贵了，因为我们人也多，他一下子请我们这么多人。但他就说他跟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然后就说下次在一起约着吃饭。那我就想，好，那我就接受了，就是也别跟人家这样推来推去的客气了。对，然后这个我就欣然接受了。然后下午我们就去逛街嘛，逛街的时候有的人想去这个店，有的人想去那个店，后来我们就有点分开。然后我就发现一个朋友给我买了我刚刚提到的我想买的一个精油。我就想，我只是随口一提，我要去买，一会儿去买那个，然后他就悄悄的给我买了，哇，我好开心，我就欣然接受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大半夜我突然饿了，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很想吃鸡蛋灌饼，结果第二天，又另外一个朋友就给我买了鸡蛋灌饼，我就，哇，我真的是，我说我不敢在你们面前再说我想要什么，我想吃什么了。然后想要什么想吃什么说出来隔天就有了，或者当天就有了，这多幸福呀。
哇，真的很幸福哈。就是他们会留意你的需要。
对，就你随口而说的一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记在心里了，然后就帮你实现了。哇哦，我就
哇，被朋友默默的留意着，然后记在心间的哈，越是这种小小的细节，越觉得心里头好温暖被爱啊。
对对，就是特别是我前段时间经历了我信仰上很大的一个转变，换了团契，换了教会，所以其实整个人还是，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好很多，已经你知道很明白这是神的带领，但是偶尔想起来还是会很难过。然后在生活中又经历这种小小的被爱的瞬间的时候，哎，我就觉得神真的很好，他也安排这些小天使在我身边陪伴我。
但你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挺容易接受朋友这种默默的留心，然后默默的送出的礼物吗？你接受起来的时候会有负担吗？你会特别的记在心间，像有个小本本一样的，哦，这个人请我吃顿饭，哦，这个人送了我一个精油，这个人帮我买了鸡蛋灌饼，然后你会在未来一件一件还回去吗？就很刻意的一定要对等量的还回去吗？还是说啊，你就欣然接受了，也不会说刻意计较，一定要有个小本本记账一样的，按照等量的钱数再还礼物回去，你是哪一种人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久很久之前呢，我是愿意，非常愿意给出去的，然后别人如果对我付出了或者给我，我不会想接受，就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吧。要当场还回去或者是当场去，不过这些年其实也很少有这样被别人这么记在心里，通常我都是那个 比较给的角色。
嗯。
但是确实，我们教会之前教会有一对夫妻，我从他们那儿学到的，给的时候你就甘心乐意的给，收的
嗯。
时候你就开开心心的收，这是那个老姊妹教给我的。所以一开始也是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请我吃饭或者去他家里吃饭，我会觉得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出去吃早茶什么的，他们付钱，我会觉得哦，我要一起付掉我的那部分。然后这个老姊妹她也看到我平时的付出，她就说：“你这样给的时候甘心乐意给，你收的时候你要开开心心的收，这些都是神的，我们的都是神的，所以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呀，或者一定要还回去这种。”所以从很多年前认识他们，他们这样教我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改变我之前20多年的那个习惯，就是我也试着去甘心乐意的接受这些。我确实是一开始会默默地记在心里，那因为跟他们的关系慢慢地更好，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同等的去还回去。但是对于一些关系没有那么近的，那我就会想到，哦，他们今天给我这个，那我开开心心地收了，我要记在心里，我要在未来等价还回去。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可能我不会想到我要等价还回去了。哦，我接受了这个爱，那我们的关系可能慢慢的进一步的之后，我不会想到说，我一定要上个星期你请我吃了饭，下个星期我一定要请你吃个等价的饭，而是我知道在这样的未来的关系中，大家都是互相关爱来关爱去的，就也不用那么计较那么同等的东西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是先是开开心心的接受，然后你想，哦，以后要等价归还，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开开心心的接受，然后就享受这个互相关爱的关系。
如果你能开开心心的接受，我想你的朋友们，他们也会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哈。特别你说你半夜饿了，想吃鸡蛋灌饼，然后你的朋友好有爱心啊，他就记在心里哈，一大早起来还帮你把早餐买好，就是鸡蛋灌饼，这个心意真的让你心里都会开心很久很久哈。
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就之前我想吃炸鸡，然后我就随口在我们的群组里说：“哦，我去买炸鸡没买到。”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他居然把炸鸡带到教室里，
哇，
而且
好好
是
呀！
他就是他是去专门坐公交车去那个超市买了，然后再去到学校。坐公交车其实还挺麻烦的，如果是开车还方便点。所以我就很感动，就是这种小事情，而且我们其实也不是在一个教会里，可能在教会你是牧者或者你是关顾的人，你觉得你有这种责任来照顾你教会的，就是你可以拿出去说这是我做的事工的一项怎么样？可是我们就这种默默的付出根本没有 KPI 的，所以你就会更会被他们的这种爱感动。
就很单纯嘛。我也
对。
相信这个帮你买鸡蛋灌饼还有买炸鸡的这个姊妹，她一定平常也觉得你是很爱她的。你们肯定是互相彼此都很照顾对方的。爱是彼此照顾。我也喜欢刚才你说的那个长者跟你分享的哈，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甘心乐意，当我们接受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
对，我觉得其实你能愿意去接受别人给你的帮助，也是一种能力。这个社会就鼓励大家哦，多付出，多无私。其实很多人，因为你在付出的过程中，可能慢慢的形成一种优越感，潜意识里就是我能帮助别人，说明我的能力比你好，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会有这种心理吧，我觉得。但是当你接受别人的给予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心里会觉得，哦，我接受了你的帮助，就表明我比你能力低一等。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真的，我们愿意去接受别人，也是一种能力。对，所以我其实有时候跟那个老姊妹，我们俩聊天，她很愿意请别人去她家吃饭，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就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呀，怎么样的？那老姊妹就觉得，为什么不好意思？大家就是这种关系，就是麻烦来麻烦去。
一个可以互相麻烦的关系，还是很有爱的关系的。
对，其实朋友就是互相麻烦来麻烦去，这个关系才进一步嘛。
对，真的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容易可以开开心心接受的。 有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容易甘心乐意给予，但同时他就是一个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给他爱的人。很多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三个阶段，你也慢慢逐渐变成一个可以两方面都做到的人哈。你起先肯定也是一直不停的往外给的那个人，从小你是被这样教大的嘛。然后也有的人呢是跟你相反，就是他们不太愿意给出去，就接受起来很容易，但从来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要给出去别人照顾，总是去麻烦别人，但从来不接受别人对他的麻烦。也有这样反过来的孩子哈，其实都，如果这句话都只有一半的话，都不能算是一个更好的爱。更好的爱的关系是两方都应该有的。你有给出去的时候，也可以开开心心接受的时候，这样才是双向跟朋友之间的友情嘛。我记得在最先开始有教会生活的时候，我就是那个不太容易开开心心接受的人。来找我帮助人，我愿意做事情。但是如果别人跑来问我，你什么可以帮助你啊？或者是突然间给我一点什么额外的惊喜啊，我会有点胆战心惊的，然后就会非常刻意的在我脑海中形成一个记忆，说哦，我收了这个人一个礼物，我下一次一定要还回去。圣诞节嘛，大家就准备礼物。其实大家准备礼物是抓号的，所以你抽到哪个号，就像抽奖一样，你就去拿那个礼物。我记得第一次我拿到一个礼物，他们说那是个大奖，因为看着是个好大的盒子，确实是一份很贵重的礼物。但是那一年呢，我不知道大家准备的礼物，还有人准备超过100元以上价值的礼物，我自己准备就十几块钱，因为我想大家都差不多在20块钱左右嘛，所以我费尽了心思去找那个礼物到底是谁准备的。
哦，你想还回去？
对，是匿名的嘛？我真的就去问了，到底是谁？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准备。后来我知道了，我就额外又去还了一份礼物给他，然后给完了我才安心。那个圣诞节算算安稳过去了。然后我先生当时看着我那个行为，他就不理解，他说这个其实是你盲抓的号码，你怎么还这么不安呢？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刨根溯源的问问自己。为什么接受别人的爱意和别人的善意啊，是这么困难？再后来呢，是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很喜欢做吃的，然后我们谁如果生病啦，或家里有什么事呢，她就会做食物。那有一天，我是因为当时孩子小，我请她帮忙看我家的哥哥，她就去，不单看了我家哥哥，还帮我们把所有的晚饭都准备好了。我就非常过意不去，定义一定要抓他出来，让请他吃饭，还了这个一顿饭的人情。他就说：“我这么忙，我还要答应你吃顿饭吗？就因为我给你做了一餐饭，你还要占我一次吃饭的时间吗？”她是很好的姊妹哈，但是我就让她有点无语。我后来就在这些大事小事当中哈，慢慢知道了，原来接受在教会中弟兄姊妹的善意啊，也是需要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开开心心，接受别人给出的帮助的。那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我想教会生活也确实是会经历很多，有人愿意去付出爱，有人就是特别自私的理所当然。如果真是觉得理所当然接受爱，别人都要服务于他的，那也要小心了，不可以这么自私哦。每个人的爱意是愿意甘心乐意，但接受的那个人也要心怀感恩，不一定是等量的，一定要一餐饭还一餐饭那样的等量，但是以爱心去回馈给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也是一种回馈，让爱可以在教会生活中流动起来。
觉得就是力所能及吧。
对对对，
对，
是的。
不过我之前还被一个人说我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我觉得这种也是看关系。也是看当时的情况，就其实去年有一次我们要去美国，然后早上要很早去机场， 然后我那段时间就很忙很，然后收拾行李，其实也大半夜收拾完，第二天早上我就打一个出租车就去机场了。有人就问我说：“嗯，就是为什么不找另外一个人来接我？因为他们也要去机场。虽然我家就离机场很近嘛。”然后我就想，其实我当时反应就是我也不想麻烦这个人。其实更多的是我再去跟他去说的时候，我那个时间还不如我快收拾点行李，我自己打个车就过去了。像这种情况，其实也不适用于麻烦来麻烦去，就因为再去说这些事情就没有那个精力了。就是也是看跟这个人的关系，如果本来是很好的关系，就说一声就好了。但如果是其实也没有那么熟的时候，哎，有些时候不是逼着自己要一定要去麻烦弟兄姐妹们呀，怎么样的，也是看具体的。对，
我很喜欢你刚才开头分享的，是因为你是无意中说，我喜欢吃鸡蛋灌饼，而另外一方他也是出于爱心，不是特意刻意的做这件事情，他留意到你的这个小小的需要了。我想这种非常细节小小的，反而是让我特别觉得感动的地方。
对，哇，我真的好暖心呀，觉得，因为你知道在，就你长时间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付出，你已经不再期待有这样的反馈了。对，所以我之前是这种角色，就是别人在我面前哦提到一个小小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很留心，然后去做。我常年是站在那种角色中，你就已经没有期待了。但是在另外一个环境中被这样接纳，被这样爱哦，哇，整个人真的是。
我觉得阿爸在透过这个小小的鸡蛋灌饼安慰你。
是的。
跟姊妹们一起在教会生活也好，在私下一起做很多事情也好，这种小小的爱意，彼此之间付出去，真的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大命令啊！他说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哦，这个爱是很美好的，看似小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被旁的人非常细心的留意到了，默默关怀着，这种爱其实是有很安慰人心的力量的。
绝对的。哎呀，简直是医治了我这颗弱小的心灵。
足够你开心好多天呢。
对呀。
如果在教会生活里边，可以有这么多的细心，这么多的留意，然后可以默默的彼此都关怀的话，那我想在教会生活里面也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感动的事情，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彼此相爱呢。那如果没有这种被别人关爱的时候，也不妨碍我们小小的去留意一下别人。我觉得付出去爱也是挺好的。我觉得蓝莓现在可以收获别人对你的这些细心的呵护，也恰恰是因为你是一个经常、常常甘心乐意去呵护别人的人啊。神的公义和慈爱就是这样显露出来的。
互相流动的。
真好，真好。后来真的慢慢发现，能够接受别人的爱意，别人的关怀，其实也相当于你是接受爱，也意味着其实我对耶稣基督的爱有更多的机会去经历，这其实是神的祝福来的。我是慢慢用了很多年才学会的，我现在可以了。当年帮我做饭的那个姊妹，她现在见到我就知道我已经成熟了，因为她在问我的时候，我会非常坦白的跟她说，请你帮我做这个食物，什么什么馅的饺子，他都说我现在长大了，可以跟他点菜了。我有一次跟他聊天，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我点菜你做给我吃，你怎么这么满足呢？他说是啊，你能够清晰的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做的食物你这么爱吃，我心里的满足多美好啊，这比你请回来我吃饭要满足的多呀。
我觉得可能这样，在他心里，对他来说意味着你很认可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他是更满足的。
是的，哎，我发现哦，原来我直白的把我的需要、我的喜好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然后他们呢满足了我的喜好，他们自己啊也是那么开心的。
归根到底，就是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更紧密了。真正的家人才不需要这么客气，是吧？
是，你说对了，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关 系，也是能够更长久美好的一种关系。因为在这过程中，我们之间的那种就不是一个鸡蛋灌饼和一份菜的关系，而是更高的，它是一种爱的关系，可以存留很久的一种关系，就是在互相麻烦中产生的。
是的，是的，
好美好呀，看得出来，好开心啊！希望
开
你跟
心，
这些小伙伴能够常常有彼此麻烦对方的时候。
就让我们互相麻烦来麻烦去吧。
然后生出的爱的关系多好呀！
好，
好了，那今天这期闲聊也真的祝福每个人都能愿意甘心乐意在教会生活中去付出爱，也开开心心的接受爱。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次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哎，今天又是我们的宣教系列，之前花了有3期的时间跟大家讲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中国的唐元明清各个朝代，宣教士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做过了哪一些的事情，他们留下了哪一些的痕迹，真的是可以看到跌宕起伏。每一次被斩草除根除得很厉害，然后后来又跟野草一样生生不息，又长起来，然后再割，然后再长，然后真的是比韭菜还顽强。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就是清末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听吧。
1724年。雍正一纸诏书赶走宣教士，关上大门，过起与世隔绝的太平盛世。不久，西方工业革命爆发，纺织机、蒸汽机、飞行器、电力、电讯、铁路，短短几十年，人类文明跨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中国怡然自得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充斥着迷信、裹脚、鸦片、纳妾、弃婴、科举等陈疴痼疾。面对这样一块蒙昧、巨大而遥远的处女地，西方一些人觉得神秘，一些人显出轻蔑，一些人发现了商机。而基督徒看见的是四亿灵魂的饥渴，是上帝爱的召唤。1799年，在英国方兴未艾的福音热潮中，马里逊心里萌生了到海外去的渴望。8年后，1807年，英国泰恩河畔这个鞋匠的儿子受伦敦传教会差遣，成为第一位基督教来华宣教士。年仅25岁的马里逊含泪离开伦敦，他写道：“我孤单一人，孤身去中国，但我并不孤独。”我的神与我同行，
他是第一个嘛，他就是觉得上帝呼召他，他自己也心里很忐忑不安啊。所以当他上了船以后，那个船上的人就嘲笑他说：“嘿， 小伙子，你以为凭着你就可以改变古老的传统的迷信的中国来归信基督耶稣吗？那么玛丽苏被他们一问愣住了，小声地回答说，我不能，但是我相信上帝能。
九月的广州天气炎热，但马里逊的生存环境一片冰霜。清朝已闭关50年，禁教100年，虽然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但外国人的活动范围只限于珠江北岸的一小片地方，叫做十三行。马里逊的第一道难关是学中文。当时的中国，洋人学中文是犯法，中国人教洋人中文则以汉奸罪论处。马里逊出高价聘请一位不要命的中文老师，这位老师随身带着毒药，一旦被发现就服毒自杀，以免遭酷刑。为了保护他，马里逊每天晚上上课。在广州生活学习花费很高，马里逊住在一间仓库，节衣缩食，一日两餐，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他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孤单中，一年寄出200封信，只收到2封回信。他说，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视为朋友的人。上帝是他唯一的依靠，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我的灵魂啊，你要靠着上帝刚强起来，不要怕，只要信。刚强的信心产生顽强的毅力。2年后，马里逊已经可以熟读4书，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为了在中国合法居留，他应聘担任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同时编撰华英字典，翻译圣经。
马里逊在早期哈，会有一些人误解他啊，因为他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官，而东印度公司呢是在中国从事经济贸易啊，到后来东印度公司卖鸦片啊，到19世纪上卖鸦片卖得很严重，所以他们说，你看这个基督教的第一个传教士就是在中国从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啊，卖鸦片给中国的这一个很可恶的这个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官，所以这个证据确凿。但是在当时，满清政府对外国人是关闭的，除了你来做生意，换句话说，除了你是东印度公司怎样，你就没办法进到中国本土。
马里逊痛恨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他说，这无论对英国的国旗还是对基督教国家的国格都是奇耻大辱。当时的马里逊里面孤单外面艰难，交织在一起，几乎令这位只身闯入中国的拓荒者垮掉。1813年出现转机，马里逊与玛丽在澳门结婚，与此同时，英国宣教士米莲夫妇前来协助他。1814年，马里逊来华7年后，才在僵硬的大地上培育出第一株嫩芽。7月16日，秘密帮他印刷圣经的工人蔡高在澳门接受洗礼，成为中国第一名基督徒。不久，蔡高的兄弟蔡兴和蔡三也相继受洗。1818年，马里逊和米莲在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开创了对华教育的先河。1819年11月25日，马里逊和米莲写信报告伦敦传教会，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完成。马里逊翻译圣经用了12年03个月。他说，古时神的仆人在黑暗的监牢里给后人带来光明，但愿我孤苦的辛劳将来能祝福亿万中国人，一想到这里心中就快乐了。1820年，马里逊与李文斯顿医生一起开办中国第一家西式诊所，服务贫穷的中国人。诊所后来发展成国际医院。 1821年，马里逊教堂在澳门建立。这座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教堂，至今完好地坐落在澳门的基督教墓园里。1823年，马里逊编完华英字典及五车韵符，这是中国第一部中英大字典，共4595页。他的出版对西方的汉学研究意义重大。同一年，马里逊案例了中国第一位本土牧师梁发。梁发传道40年，为求受刑，忠心不移。马里逊给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开创了许多第一，然而在每一捧小小的收获背后，都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付出。1819年，中文圣经译完前半年，米莲的妻子利切尔在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后，自己也害热病去世。两年后，马里逊的妻子玛丽感染霍乱去世。去世时年仅29岁的玛丽，腹中正怀着孩子。马里逊悲痛欲绝，他写道：“我绝不对自己说莫伤心，不，绝不，我要为玛丽伤心，我要痛哭，因为她值得我如此。”马里逊将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朋友，独自一人住在广州。不到两年，马里逊唯一的同伴米莲积劳成疾，突然去世，年仅37岁。马里逊写道：“9年前，我和妻子欢迎米莲夫妇的到来，如今我们四人中有3人不到40岁就离世了，留下我一人在这里。然而，当我想到他们都是在福音岗位上，在应许和盼望中离世的，我就深感欣慰。”我在这里虽然举目无亲，但我仍然要感谢神。那时，应马里逊的请求，许多教会为他祷告，求神恩待他，恩待中国人，延长他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一精通中文的宣教士的寿命。米莲离世后，马里逊继续在华宣教11年。1834年7月30日，长期被头痛折磨的马里逊病倒在广州，8月1日晚逝世，享年52岁。马里逊的遗体由长子马如汉护送至澳门，安葬在妻子玛丽身旁。马里逊在华27年，是中国基督教最艰难的开拓期。27年间，只有10个中国人受洗。马里逊离世1年后，长子马如汉与毕志文一起写信通报，第一间华人基督教会在广州建立，共有成员12人。
啊。
哎呦，我听着我太感动了，真的是，就是我想说这，中国人是救了你的命还是咋的？一辈子呀，就这么个情况，风雨无阻，哎，必须得留下来，我必须得传这个教。我是哎，我觉得不是神的爱，然后就神的使命感给到他这些勇气、这个决心，我觉得这种人真的很难做到。
是的，是的，不可能做到。啊，我听着也真的是。心里面又是感动又是很不是滋味。其实马里逊不是唯一一个，包括有很多也去到其他国家，比如说印度，比如说其他地方的宣教士也是有类似的。因为其他地方环境不像当时的欧洲比较发达，医药什么都很落后，所以很多事就是孩子一出生就死。对，刚才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马里逊的妻子死的时候腹中孩子是一起的。当然上帝都知道曾经的基督徒怎样受苦，后来的也是嘛。当然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过于难过，因为他们的信心 非常人可比的。求神不断的让这些的激动人心的内容能够激励我们吧，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也是能够激励我们，哪怕在一点点最小事上，大部分人像你之前说过的，不会去做宣教士，不会去到穷乡僻壤去，可是若能激发我们的爱心，哪怕是对我们最最小的一个最亲近的一个邻舍，圣经讲说就是接待基督了，真的向神无比感恩。没有马吕逊这样的人，就是如果神不使用他们，那也就没有我们这样今天了。
是的，就是当我们觉得哎呀跟周围的这个家人都很难活出爱来，或者说他说一句让我很伤心的话，我就已经很难爱他了。就是你看看人家其他宣教士，你看人马里逊，你这点受伤，你这点被触碰到算什么？这还算什么？
是的，我觉得这些内容就是鼓励我们俩，鼓励大家可能常常听去看，可以激发我们内心的真诚的爱吧。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能够爱人，也激发我们，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亏欠吧。可能我们目前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大陆的，我们有时候生活都过得太滋润太好了，可能忘记了我们先辈在为了福音所受的苦楚。有另外一点让我也是非常的感慨啊，就是你们提到说26年对不对，只有十几个还是多少人，反正很不多，才没有多少人信。所以这又回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真的是福音，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讲的多好，不是我们多聪明，甚至都不是我们圣经多么熟，就是使人信主完全是神的工作，若非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为主。而且也告诉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讲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信，让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神到的时候自然的是他结果。所以看起来是二十几年，他在世的二十几年，就那么可怜的那些人，可是因为他翻译的圣经，因为他所做的功，每一天对神的忠心，以至于现在一传十十传百，现在中国大地间接受马里逊影响的人可能何止千千万万，对吧？
对，是的。而且马里逊当时在中国传教了七年，才有一个，他第一个果子是他传教之后七年之后第一个果子出来的。包括那个之前我们看的那个利玛窦，他当时也是在中国先适应当地文化，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十年之后慢慢的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了，才开始做他的宣教的事业。这个前期的积淀真的是一个很长期，但是又是非常必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觉得现在很气馁的时候，就觉得哎，我怎么活不出基督的生命，哎，我怎么结不出圣灵的果子，哎，我怎么做不出神的事工的时候，真的也鼓励我们不要气馁，因为我们是有需要有这个积累的时期的，是有需要一个积淀的时期的。就像种子要发芽，它一定是要在土里，要经过那漫长的冬天，漫长的黑暗的等待的时刻的，在那个时刻是黑暗的，是冰冷的，但是等你破芽而出的时候，那就是势如破竹的时刻了。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就是也看到说马里逊花那么多年来翻译圣经，之前我们也看到说唐朝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翻译圣经，但是没有流传下来，就是再一次让我们思想说，原来我们今天能随意的买到圣经，手机 APP 里面随意的下到圣经太容易了，还有不同的版本对比，可是曾经的人是花了何等大的功夫，何等大的精力，何等大的心血，才为我们出成了今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可能我自己可能觉得忘记了，可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这个免费能看，免费能好几个版本对比，但是背后真的是要向神无比感恩和纪念那些曾经为我们劳苦到献上自己生命的那些人们。
是的是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更多的声音留给大家在内心里回想吧，下期见。
下期见。